欢迎收听《最后的战士》第39集。项羽也就不失时机地给大家讲了一下革命的道理。这些土匪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人人有饭吃，能分到田地。聚义厅的气氛迅速踊跃了起来，白虎第一个赞成。
既然项老大的队伍已经参加了游击队，我们还有什么顾忌呢？大家一起参加吧，说不定到前线立了大功，以后也能当个县长什么的。
人群之中一片哄笑之声，黑虎却道：
我听秦老大的，秦老大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人群又渐渐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落在秦飞虎的身上。秦飞虎一手捂着胸口，无力地咳嗽了几下，才有气无力地道：
各位兄弟，我病了，不行了，你们跟项老大去吧，说不定能有一番作为呢。
最后有一大半的人愿意跟项峰参加游击队，只有黑虎、花虎和部分兄弟愿意留在飞虎峰继续当土匪。
人各有志，不必强求，该走的就走，要留就留。
项峰豪爽地和黑虎握手道别。事情比项羽想象之中还要顺利，他只能先带领队伍到野狼坡，然后再带领部队到凤凰县城与皇下发展的队伍会合。凤凰县城，海县长在冉天明家喝了几杯酒，有些醉意，飘飘然回到家。胡师爷也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去了。海县长看儿子的房中一片黑暗，心中想，这个不争气的家伙结了婚还跑出去胡闹。对了，儿媳妇儿到哪儿去了？海县长点燃了灯，忽然吓了一跳，因为房中坐着一个人。本来海县长要惊叫出来了，但那个人先开口说了话：海县长，
南老板，你怎么在我的房间里？
海县长惊魂未定，这个坐在县长房间里的人居然是万货行的老板南云中。
海县长，我是来给您送一笔财富的。
南云中不慌不忙地道，一边拉开了身边的一口箱子。箱子一打开，里面黄澄澄一片。海县长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个，南老板客气了，有什么事情请讲，只要海某人能够帮忙的，定当尽力。
海县长一看那么多的黄金，心中反倒有些不安，拿人钱财就得替人消灾，这么多黄金又该消多大的灾难呢？南云中冷冷地道：县长是一个痛快人，我也就开门见山了，我需要找一点东西。
找什么东西啊？
海县长道：项羽昨天送来了几个日本人的尸体，那些日本人的遗物有没有在你的手中？南云中道：
日本人的遗物，你需要那些东西做什么？
海县长警惕地抬头看了一眼南云中，只见他的眼神如冰一般冷，刀一般锋利。那些东西有没有在你手中？南云中冷冷地道：
项羽只交给了我五具日本人的尸体，我们派人在凤凰山中又抬回了三具日本人的尸体，他们身上有用的东西都被游击队员拿走了，那些遗物应该在项羽手中。
海县长慢慢地道。南云中点了点头：你的家中我已经仔细找过了，确实没在你手中，而那些死去的日本人尸体我也查看过了，遗物也没在他们身上，应该在项羽身上。
南老板，既然你知道东西不在我手中，为什么要问我要呢？
海县长干笑了一声。南云中眼神高深莫测：
明天有一个营的国军和大批的记者会赶到凤凰县城处理那些日本人的尸体。
海县长点了点头。
项峰的凤凰帮和飞虎峰的土匪大多参加了项峰的游击队，
明天他们也会到凤凰县城与皇下招募的壮丁团会合，而且秀山游击队的大队长林正杰也会赶到凤凰县城。南云中不紧不慢地道：“
什么？这些事情你怎么知道的？我不知道。”
海县长惊愕万分。哼，我当然知道。南云中一声冷笑。
阁下究竟是何方高人？
海县长忽然感觉背心一股寒气窜了起来。鄙人大日本帝国中国先遣队西南大队队长南宫大郎中尉。南云中冷冷地道。
你是日本特务？
海县长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额头上冷汗冒了出来。鄙人是大日本帝国军人。南云中，也就是未来的日本特务南宫大郎道。日本先遣队是一支秘密队伍，日本为了彻底霸占中国领土，实施以华制华毒计，扶植汉奸傀儡，卖国政权，先期派出大批训练有素的特工潜入中国各地，他们改中国人名字，学习中国方言，熟悉当地风土人情，测绘地图，拉拢汉奸走狗，挑拨民理纠纷，为日军侵略做前期准备。海县长惊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南云中冷冷地看了看海县长，心中坦然道：实话告诉你，我们大日本帝国在中国各地都潜伏有大批的特工，我大日本帝国要灭亡中国只是迟早的事情。就在凤凰县城，我们也有几路特工，飞虎峰的土匪之中也有我们的人，否则我怎么可能知道他们已经参加了秀山游击队。海县长冷汗淋漓。南云中冷冷地道：海县长大人，你是一个明白人，我既然把我的身份告诉你，就是把你当成朋友，是朋友就要坦诚以待，互相帮助，我就需要海县长帮点小忙。
我能帮你什么忙？
海县长感觉自己背后有一条毒蛇，随时都有可能咬自己一口。你是县长，明天项羽一到，你就开口问他要日本飞行员的遗物，说是要交给你们政府，项羽一定会把飞行员的遗物交给你。另外你要为他们举行庆功酒，到时候我会派人把酒送到会场。南云中道：
你是不是要在酒里下毒药？
海县长颤声问。是。南云中没有否认。我们下在酒中的是大日本帝国最新研制成功的毒药，一坛酒中融入几十克，可以毒死几十人，但给你喝染天明道的酒之中不会有毒药。
我这不成汉奸了吗？
海县长喃喃地道。南云中冷冷一笑：海县长，你早就在为我大日本帝国服务了，当然事情成功之后，大日本帝国不会忘记你，而且会重重地感谢你，我可以向日军总部推荐，让你在我们占领的区中当一个省长。一个省长可比你这个小小的县长要威风得多，而且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海县长沉默。南云中拍了拍手。海县长一惊，只见儿子海大富的房门打开，两个人提着被捆绑成一团的儿子走到了他的面前。海大富一双眼睛惊恐地转动着。海县长这才看清楚，那两个人一个是南云中的伙计木村，另一个居然是冉雪花。他们也是日本人，南云中得意地道。海县长，你想不到吧，你的儿子居然娶了一个日本女人做老婆。海县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南云中又是一挥手，冉雪花和木村又把海大富提进了房间内，关上门，一切又静悄悄的。现在你儿子也在我们手中，一边是大笔财富，高官厚禄，一边是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全在你一念之间。南云中不动声色地威胁他。海县长微微叹息了一声：
好吧，我们合作。
南云中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得到日本飞行员的照相机，至于毒死那些土匪和官兵只是顺便的事情。事成之后，雪花会带你和你儿子出湘西到日军占领区。记住这件事情你不能对任何人说起，特别是胡师爷与冉天明。海县长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南中尉，希望你们遵守诺言。
我们大日本帝国需要你这样为大日本帝国效劳的朋友。南云中恭敬地给海县长鞠了一躬，又拍了拍手。木村和冉雪花敏捷地出来搀扶着海大富，三人很快消失在黑暗之中。王家沟，六姨和黄冬儿埋了红虎，很多天都风平浪静，也就渐渐放下了心。这天，六姨从村外打听到了消息，回来告诉黄冬儿说，向峰的弟弟项羽在凤凰山中打死了几个日本鬼子，明天将在凤凰县城开一个庆祝大会。黄冬儿想，项羽也许会知道向峰的下落，这是一个机会，错过了这个机会，不知道何时才能见到向峰，决定混进凤凰城找到项羽，打听一下向峰的下落。当然他不知道姐姐黄夏和向峰在一起，更不知道向峰也已经加入了项羽的游击队。黄冬儿和旋风来到了凤凰城，因为他穿的是一身旧的衣服，又是一个女人，守城门的壮丁让他进去了，只是多看了几眼旋风。黄冬儿说旋风是自己的狗，壮丁也就没有说什么。进了凤凰城之后，庆祝大会还没有开始，因为秀山县派出的军队还没有到，但警察大队已经在准备迎接的仪式了。黄冬儿也不敢到人多的地方，怕被冉家的壮丁认出。不过他忽然想起了一个人，万货行的老板南云中。凤凰寨的寨民都是在他店里采购日常用品，即使向峰已经当了土匪也需要那些东西，而南云中是一个做生意的人，肯定知道一些消息，自己为什么不去他那里打听打听呢？黄冬儿和旋风到了万货行，黄冬儿四下看了看，并没有什么人，或许大家都看热闹去了。他低头对旋风说了几句，让旋风在转角的地方等候他。黄冬儿不慌不忙地走进店中，刚好店伙计木村抱着两坛酒出来，放在门口的马车上。他看到黄冬儿显然吃了一惊，而在柜台里面的南云中更是吃了一惊。
这不是黄家二小姐吗？
南云中惊讶地问道。
你不是已经到了省城，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黄冬儿无奈地笑了笑。
南老板，我已经和冉家没有关系了，我是来向您打听一个人的。
向峰？
南云中心中一怔，
难道他不知道向峰的消息？你有向峰的消息吗？
黄冬儿急切地问。南云中心中暗暗高兴，黄冬儿此时此刻的出现简直是天助我也，用他可以要挟向峰，再则倘若他忽然出现在向峰的面前，很有可能影响庆祝会的进行，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必须立刻控制住黄冬儿。南云中故作神秘地道，
二小姐快到里面说话。
黄冬儿也没有多想什么，但跟南云中一进入内室，立刻被南云中一只罪恶的大手扼住了脖子，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这内室里面居然还有一个地下室，黄冬儿甚至来不及恐惧，就被南云中拖进了地下室，用绳子结结实实地捆绑在了一根柱子上。地下室不大，里面有一只即将燃尽的蜡烛，借着蜡烛的光，黄冬儿看到自己对面的柱子上也捆绑着一个人，口里塞着一块破布，一脸恐惧之色。那不正是海县长的儿子海大富吗？然后黄冬儿的口中也被塞入了一块破布。从始到终，南云中都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发自内心的得意地笑着，令黄冬儿不寒而栗。最后的战士，作者冷海，演播伟晨， 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